人分三六九等，木分化离紫檀。这个人的脾气秉性不一样。就拿病太岁张方来说，这个孩子又诙谐又顽皮，歪歪道又多，有这么干事的。人家本宅的主人把他给救了，平安脱险。哎，临走他把人家宝贝给偷了。他们跟铁扇寺之间什么瓜葛，咱得交代清楚。这个老太太也就是用簪子打伤了张芳，又把张芳给放了。这老太太姓沈，叫沈三娘，江湖人称厌世婆婆，对这个世界厌烦，故此叫厌世婆婆。他老头就是刚才走那白胡子老者，人送绰号妙手镇西洋，姓夏，叫夏九霄，夏老剑客。要说起这对夫妻，并不是本地的人，他们是哪儿的？是荆南霸州人，哎，跟同林还是乡亲呢。两家都比较趁钱，从小青梅竹马就定了亲。可是就在他们刚完婚的时候，那阵儿世道相当混乱，正赶上崇祯皇帝吊死眉山，李自成率义军攻占北京。后来呢，吴三桂出卖山海关，引清兵进关，多尔衮率领满洲八旗子弟大举进犯中原，双方展开混战，李自成在一片时大败而归，没办法是败走长安，后来又败到九宫山，实在没辙了，李自成抹脖子自杀了。说呀，这是千古之谜，清兵在死人堆里头来回翻来回找，就没找着李自成。说活得见人，死得见尸，怎么就没有李自成的尸首呢？故此有很多传言说李自成出家当和尚了，被什么什么人给救了，数年以后有人还发现李自成等等的，这都是谣传，往哪跑？九宫山被清兵层层包围，就好像那篦子篦头子一样，反复拉网，钻地里也把它抠出来。但究竟李自成是抹脖子是怎么死，这是个谜，死是真的。就赶上这个世界这么动荡，后来吴三桂引清兵进了关，由于有功被加封为云南王。哎，你就老实待着吧。吴三桂巴嗒巴嗒滋味，觉着当汉奸卖国贼，被人辱骂，对不起祖宗，结果又穿上明朝的衣裳，开始反清，这就是历史上的三藩之变，又跟清朝打。那会儿那个中国刀枪四起，是狼烟滚滚，倒霉的是老百姓。夏九霄带着自己的夫人沈三娘跑吧，北京这块打仗不太平，一口气他们跑到云南，认为到了云南这回能没事了吧。哎，吴三桂这一起兵又打起来了，实在没办法，后来他们落到帽山铁扇寺，在这个铁扇寺避难呢，避了能有半年呢。 那时候还是老当家的水晶长老，就是纪元济慈的老师，听他们诉说了当时的经过。哎呀，老和尚啊，觉得挺同情和怜悯，就把他们给收留了。这关系是从那时候建立起来的。后来夫妻两个人一看，哎呀，这地方是世外的桃源呢、啊。采看地理，离着铁扇寺不远三里地，有一片山坳，寺外古木狼林，当间是盆地。跟老当家的提出要求，把这块地买下来了，花钱不多。买下之后，人家手头有积蓄，就在这块开垦，建立了个九凤庄。就是张芳跑这地方。怎么叫九凤庄呢？据说这地方曾经来过凤凰，一共来过九次，故而得名。这老夫妻呢，理财的能手，苦心经营，治的是家成业就。这个老头啊，曾经到外国去过，要不怎么叫妙手镇西洋呢？在这个外国学了很多科学的东西。有一个外国朋友赠送他临别的纪念，给了他两颗七星九瓣混元胆，还有一颗子母弹簧枪。这个夏九霄对这个东西颇感兴趣，原以为拿回来把它拆开，看看里头什么构造，然后呢自己再制作制作，结果拿回来一看呢，傻眼了，这里边构造相当复杂，碰错了咣啷一响，把命就搭上了，故此这个宝贝多年没动。那个外国朋友告诉他使用的方法了，他呢也告诉老伴儿了，这就是宝物的来历。后来铁扇寺换了当家的了，水晶长老走了，换成了纪元济慈，那么两家处的仍然非常亲密。铁扇寺有什么事都请夏九霄去商量，夏九霄家里有什么事，铁扇寺义不容辞，全力以赴，两家跟一家人一样。就拿这次九月九重阳盛会来说，怎么开会，怎么请人，怎么布置，都没离开夏九霄，他都在场。但夏九霄的人品比较正，跟纪元济慈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隔阂呀。他曾经劝过两个当家的，但能容人且容人。虽然说同林伤了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了，毕竟单巴掌拍不响，事从两来，莫怪一方啊。您就为了这件事情设摆重阳盛会，聘请天下的英雄豪杰，打算决一死战，这也有情可原。你不应该暗定十条绝户计呀、啊！二位啊，这么做就有点过分了。夏九霄推诚支付，说出这番道理来，但是纪元济慈拒不接受。为这件事儿，好朋友之间还闹了个半红脸儿。故此夏九霄这些日子是吃喝不下呀，回来跟老伴儿说，你说怎么办，不帮他们的忙得罪他们了，双方连山之好处了这么多年了，帮他们的忙跟我心里头正好违背，明知他们不对，我怎么能给他们帮忙呢，真是左右为难呢、啊。今天晚上张芳跑这一折腾了，庙里整个全动起来了。纪元济慈后来得着报告，那螺丝岛石牢被压的那矬子没了，还把两个弟子给斩杀了，这是什么人干的？莫非我铁扇寺出了内奸不成？无论如何要把内奸得生擒活拿。故此传下法牒，全山总动员，是反复搜山，怎么也没找着。 怎么能知道张芳藏他们家里头呢？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话分两头说，这张芳带着七星九瓣混元胆，别着子母弹簧枪，背着三皇透甲锥，没。张芳一琢磨，人走时且马走镖，我呀还回铁扇寺，我且折腾，非得让我师叔和我爹看看，他们的晚辈不是个省油灯。利用这次盛会，我也扬扬名。他是这么回来的。刚趴到大雄宝殿房顶上，就看底下乱麻人哗报报师傅，没有报师傅，前山肯定没出去人，报当家的后山肯定没出去人。阿弥陀佛，祭完和祭词就一愣。这铁扇寺帽山，我们在这儿多年了，闭着眼睛每条道我们都了如指掌，我派人全封锁了。既然没出去，这个人肯定还在帽山，他能藏到哪儿？那怪事儿。把夏九霄给请来了，问夏九霄老人家，您看这个人能藏到哪儿？谁能包庇他？夏九霄说，这我可不清楚，反正我的九凤庄一带是肯定没有，我敢担保。跑不了他，就这么等着，山照样封锁，不到九月初九不开进，我看他只能钻到地里去，只能升天。正在谈论这事儿，张芳到房顶上，那你就老实眯着得了呗。他不嫁，他心有底了，在房上一乐，哟，这下把大伙吓得不轻啊，扬起脸来往上一看，黑影晃动，师傅，房上有人，那矬把子又回来了。纪元纪慈身后有铁扇寺八大名僧啊，八个和尚，八条棍子飞身上方，到了上面把张芳就给包围了。别动别动，我看你哪跑。弥陀佛，师傅，把他包围了，这小子回来了。纪元纪慈一听这心才放下，心说话真有意思啊，这个人呢真琢磨不透。你说你跑着，你找个地方就眯着呗，哎哎，又回来了，这是该着你死啊。纪元纪慈双双飞身上房，夏九霄跟着也上了房。到房坡上一看，孤单单冷清清，就是个小矬把子，正是被抓那个张芳。纪元就过来了，张芳你跑哪去了？我呀，我待那地方可保险了，有吃有喝，有睡觉的地方。哎呀，那本宅那主人对我非常盛情。他是什么人？你敢说不？是个60多岁、70来岁，头发发白，脸上还有褶，就那么个人。你说这样人不有的是吗？哈哈，纪元一笑，你这满嘴胡说八道，张芳啊，这回你还想跑吗？等抓着你飞行拷打，看你说不说实情。绑！八大名僧往上一闯，张芳一合计，我试试这七星九瓣混元胆这玩意好使不好使啊？噌，他拽出一个。锃明刷亮，光华夺目，夏九霄老人在后头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一瞅啊，这不是我们家的宝贝吗？怎么落他手了？莫非他刚才说的那是我老伴？哎，这怎么弄的这是？ 夏九霄是又惊又怕呀。正在这时候，你说张方这小子虎不虎？按着怎么点燃的办法，大拇指一扣子母帽，手指的很近往下一压，在房瓦上磕了一下，梆着一颗扔出来了。咱讲过，这玩意儿就跟现在的手榴弹差不多少。要论威力，比一般的手榴弹大的多的多，因为它个儿大。咕噜咕噜咕噜，在房坡上一咕噜还带冒烟的，这帮和尚不懂这什么玩意儿，还低头看呢。这是铜的，是金的？那怎么屁股还冒烟儿？是个什么东西？正在观看之时，突然响起惊天动地的爆炸声。就这一下，弹片横飞呀、啊，把铁扇寺大雄宝殿给炸了个窟窿，开了个天窗，砖瓦乱飞，八大名僧顿时就死了四个，伤了四个。要不是纪元济慈身法快，也得受了伤了。他们发现一冒烟，觉着不好，飞身行跳院去了，他躲过此难。夏九霄人家是行家，准知这玩意儿不好，也不明白为什么这孩子他会使唤。还夏九霄也早躲开了，故此没受伤。就这一下不要紧，整个全给镇住了。张方躲得老远老远的，高高兴兴，嘿嘿嘿嘿，这玩意儿好啊，神仙难躲一溜烟，哪个还过来？你爷爷带了一箱子，从现在我就开始扔，多咱炸平铁扇寺拉倒。别让这小子跑了，这小子腰里不揣着什么东西，别让跑了，谁敢拦着？后来纪元济慈也急了，心说我们以多为胜，我这庙里两千多人，你真格的都能给炸死的，调动僧兵僧将层层包围，往前发动进攻。张方一看不好，把子母弹簧枪拽出来了，砰砰砰开了三枪，打倒了仨，再搬机子不好使了，就三粒子弹。那子弹跟现在的子弹还不一样，有点像弩箭相似，用火药的力量把它崩出去的。完了，他一看这玩意也没啥用，他撇了，伸手去取那颗混元胆，用手一拨了，傻眼了，他光顾穷窜的了，那颗混元胆不知道咕噜哪儿去了，没了。哎呦，可把张方给吓坏了，现在没了别人不知道，你沉住点气儿，你说他是精啊还是傻？他摸了摸没有，张方把手一抖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还丢一个，公开向众人坦白了。纪元济慈站在远处一看，他那兜子瘪着，肯定是没有了。靠，一定把他抓住，抓呀！往前一冲，可把张方吓坏了。张方脑瓜一拨了，坏主意冒上来了。僧兵僧将刚到他眼前，他把手在裆里头一掏，哈哈，还有一个呢，其实什么也没有。僧兵僧将吓得哇呀就跑了，刚一跑他扭头他也跑了，等别人明白过来，张方已经跑出有半里地去了。纪元济慈岂能容饶啊，吩咐一声封锁山口，无论如何得把他抓住。这回张方是撂蹶子跑，前面有一带高墙，飘身形跳到墙里去了，也不知这是什么地方。这个墙里啊是矮树丛，那另外还栽着不少花，他一下栽到花池子里头了。正因那个土啊都比较喧，所以声音不大，张方的心就跳成了一个个了。这是什么时候？到了后半夜了，正好一个大姑娘 刚舞完宝剑，打算回房休息，耳轮中就听见草丛之中发出一样的声音，是什么声？姑娘柳眉倒竖，是杏眼冤翻。春红啊，姑娘，秀兰呢？有，掌灯看看那墙根底下是什么？哎哎，俩丫鬟提灯过来了。张芳吓得就没敢动，因为后边有追兵，一旦声张被人后边人发现，焉有命在啊。正这时候，这俩丫鬟过来举灯一照，呀，姑娘啊，这有个怪物。姑娘一听怎么有个怪物，林宝剑就过来了，一看张芳，开始愣了一下，紧跟着把宝剑一顺，指向病太岁的咽喉。
别动，
动一动，姑奶奶手腕子一错，我要你的命。
没动没动，多老实，温丝儿都没动。
你是什么人？
姑娘，我是好人，
从里往外，从上下地地道道的好人，能不能允许我说两句？既然是好人，深更半夜你偷偷摸摸跑到这儿，所谓何故？
叫人追的，追的！
你听外头都开了锅了，让铁扇寺那帮秃驴把我撵这儿来的。姑娘啊，无论如何高抬贵手，饶我不死，将来我必定报恩。俩丫鬟说：“你少白话，你叫什么名？”
我姓张，我叫张芳，人送绰号病太岁。我爹风流侠张子美。我师叔新出世的英雄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，你说我能是坏人？
姑娘不听佟林这名便罢，听完之后柳眉稍微动了一动，
你说的是真的？那假的了吗？说假话烂舌头，我烂死为止。好了，我信了。
原来如此。姑娘还没等采取措施的时候，外头砸门，咣咣咣咣咣咣，可来可来！他这姑娘赶紧叫丫鬟出去看看怎么回事。丫鬟出去一看呢，铁扇寺的僧兵僧将横眉立目。我丫鬟，方才我们看见了有一个小矬把子越墙而过，跳到院里来了，这可我们铁扇寺的仇人呢。两位当家的有法爹，无论如何得把他抓住。请你告诉姑娘一声，大门开放，我等要搜查。
等着。
俩丫鬟把门关好，转身回来跟姑娘说。姑娘一听，柳眉就立起来了。
我说张芳，可是冲你来的，我听清楚，你不要动，就在这眯着。
我出去答对他们。
哎，我感动吗？我张芳心说，哎，这姑娘长挺漂亮，谁家的？
感情这铁扇寺的周围还有人家啊？
这么大院落，就一个大姑娘在这住，这胆子不小啊。
啊，好功夫，也是一位女中的魁首啊。他这心里头瞎想着。姑娘到外头一看，领兵率队的头子名字叫法本，是纪元的徒弟。
哦，这不是法本吗？你来干什么？
阿弥陀佛，姑娘，方才我把话都说了，今夜晚间我们铁扇寺来了个小子，这小子把我们铁扇寺折腾得乌烟瘴气。两位当家的有法爹，无论如何得把他抓住。方才我在后头紧紧追赶，我发现他越墙而入，进了您的院里了。您没看见吗？
是吗？没有，我就在院中练剑。你看，这不是衣裳我还没换呢，我怎么没发现有人？
姑娘，也许您没注意，是不是？您把门开开，让我领人具体搜查搜查。一旦把他给抓住，对姑娘来说也没有坏处。来啊，赶紧掌起灯球火把给我搜。